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早上的爱心之聚会，以及起立唱赞美诗388首。借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在一个礼拜当中能够非常平安。那今天或许有人正忙碌着参加会考，那在我们最后结束祷告的时候，记得要帮这些我们教会的小羊信心学子来带祷。愿神造我们大家在神面前所谨守的诚实的心理，来遵守安息生日，不调整自己的脚步，这样的用心来祝福大家。那今天早上跟下午一整天，小弟根据我们宗教教育这个他们的决定教育部请托小弟早上要讲未知之路，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下午讲圣俗之路，分别为圣。今天早上下午都是根据我们宗教教育的学员所制定的专题讲道。那未知之路，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真的是这样待会小弟会分享小弟自身的见证，在用真理来彼此相互交对比对。真的从小弟一路被神带领，确实也看出我们的脚步是神所定的。那在箴言，我们先来看一节圣经，箴言20:24，箴言20:24 智慧者集结自己的感官观察世界所积累的智慧的言语。二十四节，人的脚步是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真的是这样。这句话它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将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小弟在讲到很少说耶稣耶稣，小弟通常会说主耶稣。为什么？你叫耶稣好像在叫一个 Peter 将，在叫约翰彼得，好像西方人叫长辈直接叫名字。那你叫个主，在无形中意思就是什么？他是生命的主宰，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个卑尊高下马上就分出来。我们确实是如此啊，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动作，我们一切存留都在乎他。那第一段小弟要跟大家分享是生命在主啊，这个我们受洗都会知道的道理。什么呢？我们保罗说的，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好，罗马书六章四到六节。我们过去的旧人跟神跟基督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什么意思？受洗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个在属灵里面你看不见的灵命的更新与变化，这是一个关乎得救的圣礼啊，洗礼啊。我们大家都是受洗之后，我们根据因为我们有受合法的洗礼面向下，所以圣经里面在罗马书那边讲得很清楚，包括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那里也说啊，我们整个洗礼的仪式跟它的形式很重要。三个重点：低下头，与主的死的形状，就是主耶稣喊了拉玛撒巴克达尼，我的主啊，我的主啊，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完了，低下头来。成了低下头来就死了，主死的形状就是面向下与主的死的形状一致，表示与他同死那我们全身进入水中，表示与主同埋葬这个可以看罗马书六章的四节然后从水里上来，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从水里上来表示与主同复活，所以我们的命不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命，我们的命是神给的属灵新生命所以保罗一再的告诫我们要脱去行为的旧人，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我救我，我的情欲的我，我的属血气的我，跟主耶稣一样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现在活着的我不再是我，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活着的人不再是为自己活，是为主而活无论生死都要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活着就是基督以上都是保罗讲的话那所以我们对人生的价值观一定要做一个深度的省思与考察，不要那么自私啊！你有能力的时候拼命的在这个世界上发光，但是圣功属神的事得救的事暂时搁一旁，对吗？想想看，我们彼此勉励对吗？我们那么有把握，当我们眼睛闭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到主那里去吗？你都没有心智更新，你都没有立志为主活，你确定你到得了主那里去吗？ 不要等快断气的时候才想这个问题哦，太慢了。那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保罗说的，因神的儿子因基督而活着，所以神是爱我们的，这是我们大家你我大家共同的信念，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活着要为主最重要的原动力、啊、动力来源的汽车要吃汽油，电车要有电瓶发电，那我们属灵生命呢要有主的话，是灵是生命、哦、是粮食，我们才会信仰肥壮、啊、吃草像属灵的牛一样非常的、啊、强壮哦、才不会瘦弱不堪、哦、世俗的诱惑、啊、什么骄傲、啊、肉体的情欲，有没有的情欲来哇不要信仰。好，那所以保罗继续说、啊、我们这样努力是为了成就属灵的果子，叫我们大家长进又喜乐。好，那所以我们大家都应该除了你在世上你立定你的人生志向以外，那你的属灵信仰你为主要立何志，要立什么志向、哦、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方向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说，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哦、向着标杆直跑，得救的标杆、啊、不是赚钱的标杆，得救的标杆、啊、哦。那以下就小弟开始慢慢分享、哦、小弟为什么要献身、哦、因为这个是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嘛、哦、那因为我们是宗教教育周嘛，对象主要是我们宗教教育的学员、哦、那我为什么要出来献身，小弟为什么要出来献身、哦、我相信我们出来当传道的好、哦都有看不见属灵神对我们直接或间接的呼召，就是响应呼召的人、啊哦、呼召就是边走边传边大声讲话，主耶稣在加利利海选召门徒那个呼召的原意就是边走边讲大声讲，而响应神呼召的就是十二使徒愿意跟随主立志跟随主，当然后面有一个倒了、哦、但是后来又补一个马提亚，所以还是十二个使徒、哦、后面又出现了所念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哦、陆陆续续一路发展到今天我们这耶稣教会的规模，这些或多或少都是响应神的呼召哦，啊，没有听到，啊，没有信道，啊，怎能传道呢？哦，如果大家都只想自己，哦，我做好我自己就好了，大家都放这种心，那谁来当传道呢？哦，那以小弟为例，啊，小弟是从小许愿的。我现在讲的话，大约在五十年前啊，以前讲的是四十年前啊，现在讲五十年前啊。啊，小弟出生的时候，因为小弟出生前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小弟的妈妈为了信仰我们真耶稣教会，好啊，经历了很大的逼迫，哦。啊，很多天都没有给他吃东西，啊，只要他要吃的东西，啊，就把他弄脏，跟猪，就是猪吃的啦，或土啦，就是他不能吃啦，哦，逼迫他的人说这是我们基督教的饭，不是你们真耶稣教会的饭，你要吃饭你自己祷告从天上降下来。啊，那一段我就省略了，所以很穷。我爸妈刚结婚的，刚因为信仰被逼迫，然后不得不来到我的现在的故乡 望美教会，好，刚开始的时候住人家的鸡舍，好，乡公所在我爸妈的身份住记是三级贫户，啊，最穷最穷的住在鸡舍呢，好，为什么？因为你信真耶稣教会，那个基督教的那个财产就跟你无分，我若不信你的脚啊，你若不信我们的基督教，你的那个你就与我无分，为了信仰的缘故就被赶回去啊，娘家啊，望美是我妈妈的家啊，但是到了那边还是住人家鸡舍啊，那所以在如此的背景底下，我就不多做赘述了，所以小弟的家本来很贫穷，那又因为我爸爸去念神学院，早期的神学院的那个薪水非常的微薄，我家总共喊我就五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我是我爸爸求的要再有一个儿子，好，后来神照我爸爸的意思，就真的让他我妈妈生一个儿子，就是小弟我，那在这个环境底下背景底下，所以我妈妈在怀我的时候她的身体非常衰弱，体弱多病，她瘦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曾经二十几公斤，154-155公分的人，二十几公斤，你看多瘦，好，被逼迫到这样。因为这种背景，所以啊，让他每天啊不停哦，要兼三份工作了哦，除了自己的农事以外，跟人家租的田地要去做农以外。自己又养猪，但是感谢主啦，虽然穷，我们家养的猪比人家养的时间短，很快就长大，很快就可以卖钱，好，这个就是神一路的带领啦，好，我相信在座也有很多同龄，你们曾经也有这种体会啦，信靠主，主绝对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受苦，好，这当中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好，所以小弟因为妈妈的营养不够，再加上啊，小弟的妈妈刚开始也不想怀我，但是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人是这样想，那小弟的爸爸当时候注目台东的慈善教会，50多年前，将近60年前，小弟爸爸刚从神学院出来，就派去注目那个台东慈善教会。那时候啊的传道哦，我爸爸是神学系第二届，那时候的传道，一个月就放4天假。啊，坐火车就一天了，好，那你算4天嘛，4天就扣掉头尾2天，就是他在家里的时间就2天，所以当他得知我妈妈怀孕的时候他很高兴，但是我妈妈就很不高兴，我已经那么苦了，家里那么穷，怎么还要怀孕，好，还是那句话，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小弟的爸爸凭着信心事先帮我取好了名字，就叫做林生，不是小弟特别属灵啊，而是根据约翰福音3:5-6那里说，人必须从水和圣灵生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他是期望我将来能够得救啦，所以我的名字叫田林生，就是这样来的。在50年前还没有 超音波，尤其是在穷乡僻壤啊，就算有，以我们当时候的财力根本不能做，所以怎么可能知道说我妈妈会怀男生啊？这个名字有没有取了？万一以后是女孩子啊，叫田林生的姐妹，好奇怪哦，像男生的名字但是又是女生，但是我爸爸凭信心。好，那因为小弟妈妈体弱多病，所以小弟早产20多天，所以我出生后抵抗力不是很好，出生后没几天常常哭闹不停啊。虽然小弟妈妈是普里基督教医院的第一届的护士，而且以前是在那个手术房那边，所以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她也是一个很细心的护士，是后来嫁给我爸爸啊，要相夫教子，所以不得不辞退了当护士的职业。好，那这么用心照顾还是没有办法阻止小弟的哭闹哦。啊，哭闹没过几天，20几天大小嘛，刚好是望美教会的灵恩会啊，那时候小弟的肚脐啊，那个脐带啊还没有完全掉下来，但是小弟的妈妈凭着信心，虽然看着我哭闹的不停，还是受洗啊，接受大水的洗礼。哎，一般来讲，你洗礼之后，我们很多见证都是你洗礼之后，你本来有病的就变成没病嘛。但是我刚好相反，越来越严重，好，而且呢，更喜欢哭闹，好，肚子鼓起来，下痢，发烧很严重，哦，曾经有几次给那个医生看诊，都没有医疗的效果，都不会退烧了，哦，那小弟所排放出来的东西又黑又臭，好像腐烂的尸体，哦，那么臭，臭到让人家受不了，哦，小弟妈妈还是凭信心靠神祷告，但是还是没有效果，所以小弟弟的妈妈就睡不着也吃不好，好，因为小孩子这样嘛，那后来医生告诉小弟的妈妈说，人的奶不适合小孩子啊，那最好是用牛奶。要想哦，将近50年前，牛奶很贵呢，家里又很穷，但是还是想办法给他喝牛奶，可是病情还是没有改善，越来越严重，肚子膨胀的像一个小皮球，发高烧到40度到41度之间。好，哦，你如果当过医护人员的，你就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很恐怖哎，40度到41度，烧久了会变白痴哎，好，哦，头脑会烧坏的哎，好，哦，那我本来就没有抵抗力，加上这种怪病，怎么会受得了呢？有一天晚上，小弟真的不行了，病情恶化，严重到不断的喘气，发高烧到40、41度，上吐下泻，哭到没有声音，当然这样的景象在小弟的妈妈眼中看起来很痛苦，忍不住当场放声大哭。那以前的原住民原乡的教会信徒都很有爱心，你只要听到隔壁大声祷告，大家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就不会把你中途打断，就直接到你的房子里面跟你一起用灵言祷告，替你代祷，很有爱心以前的祷告完了之后，就我妈妈说是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小弟的妈妈就跟他说我的儿子20几天一直在发高烧了，40度41度都不会退烧，上吐下泻了，肚子胀得像啤酒一样硬硬的，那他想这个不是办法，所以呢他就决定隔天要带小弟 坐公车下水里追溺啊，给那个平地的医生看。那在那之前，他先交代我大哥要把三个弟弟妹妹照顾好，每天晚上都要带他们去聚会啊，白天上课的时候记得要带小妹。他那时候是背着小妹，就是我的上面姐姐二姐去上课的。好，他那时候国小四五年级啊，他背着我那个上面的姐姐，还小小的啊，我跟上面的姐姐差四岁。好，然后煮饭给他们吃。嘿，我大哥是这样，好，很懂事哦，还帮他们，还把衣服带到河边去洗，洗他们的全部人，哦，很乖。那小弟的妈妈就决定，要背我去那个水里医院，好，给医生看。隔天早上，正当要把我背起来的时候，用包袱巾要把我包起来的时候，吓到。为什么？因为小弟的脸180度转到后面了，我的脸在后面，我的前面是我的头皮啊，好，转不回来了啊。那没有办法，公车不会等人，小弟的妈妈就决定，好，在要如期的上公车，就把小弟很快的背起来，就站到公车上面。在公车上碰到熟识的妈妈，熟识的妈妈问小弟的妈妈说，哎，生了，难得你的，哎，要看我。小弟的妈妈很灵巧的闪躲，就说睡了，不要吵他。好，到了医院看到医生，医生说我没有办法。小弟的妈妈当场就哭了，本来以为看到医生是希望，可是换来 无情的拒绝，深深的痛击他的脆弱的心理，当场流泪大哭。而医生可能于心不忍，就跟小弟的妈说，啊，怎么那么晚才来？啊，你这个孩子是发高烧了，导致你那个脖子扭曲到后面了。好，那如果你爱他，就让他走好了。好，活下来也是一个畸形儿了，要长大也是被人家笑了，哪有人在脸在后面的？哦，那医生就问小弟的妈说，啊，这个小孩子的爸爸怎么没有跟着来？小弟妈就跟他说，他是我们教会的传道了，哦，他现在注目在台东，哦，他是个明理的人啊，他不会怪你啊。啊，医生就把小弟收留。在收留的三天过程当中，我还是发高烧，每天都是40度到41度，这样的时间有将近一个礼拜呢，没有变白痴，头脑没有烧坏，就已经是神迹了。哦，或许你们的想法不是这样了，但是感谢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小弟的妈妈在医院里面就不断的祷告，那小弟的脸一直在后面，所以不好抱，是要侧着抱，75度斜抱。好，那一有时间就祷告，一有时间就祷告。祷告累了，有的时候医生巡病房看见小弟的妈妈在那边祷告，就说什么时代的，现在科学时代呢，哪要那么迷信，祷告有用哦。小弟妈妈就跟他回说，啊，没有错，现在是科学时代了，可是医生也会死啊， 没有，因为你学科学你就不会死啊。那医生就说啊，这样是这样，有点不高兴，就说这样是这样，你为什么要来看医生？小弟的妈妈就回他说，因为医生的智慧也是神给的，要来帮助我们这些可怜人、软弱的人啊。然后医生就离开了。到了第三天晚上来巡病房的时候，医生就跟小弟的妈妈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看不到明天的太阳，就是他活不过这三天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三天当中我不能喂牛奶，你喂就吐，喂就吐，那我营养哪里来？只有打那个50cc 的葡萄糖，好，没办法吃东西呀、啊，啊，也不能够哭叫出来了、啊，因为我的脖子整个被压到，好，没有声音了、啊，像压一样、啊，好。那在有一天晚上，他如常的祷告完之后，累了，就斜抱着我睡着了。在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个穿白衣的、白胡子的、全身发白的、发光的老人，拄着一根拐杖，在梦境里面，小弟的妈妈在里面灵言祷告，就是我们的灵言祷告，在跪着然后哭着祷告。那个老人就问小弟妈妈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小弟妈就回答说，医生说我的孩子活不过明天。医生就说，你信耶稣吗？我信。那个老人家说，你的孩子不会死。正当这个时候，小弟的妈对这个话很觉得吓一跳，莫非你是主耶稣？你有什么资格讲这个话？他抬头要看这个人的时候，哎，我正好哭了，大哭。大哭之后，那个嘴巴一直在做我要喝牛奶的样子，所以小弟妈妈就一直哦泡牛奶，大罐的哦，一下子喝完了，准备泡第二罐的时候，医生循着小弟的哭声，从楼上一路跑着，边跑边问说：“这是谁的孩子在哭？那么晚上那么大声？”就来到小弟妈妈的窗前，看到小弟的脸转过来，就问小弟的妈说，你怎么把这个孩子的脸转过来呢？小弟的妈就回答说，那个是神把他转回来的。好，那在这个之前，小弟的妈有跟这个梦这个主耶稣祷告说，如果你让他好了，就让他出来当传道，让他现身出来当传道啊，如果你让他没有好，也求主让我妈妈看到我是如何安息在主的怀里，好，很平安的离开世界，那她也会感谢主，急或不然。那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出来要献身。那 像我相同疾病的人，在2014年的9月2号，巴西37岁的巴西人，他因为考上会计师，好，那他的脸也是向后面，但是他的脸是下巴顶天，整个人翻转在后面。我这里还有他的照片，还有资料，因为这是报纸的新闻资料。那个学名叫做关节拘缩症，好，专有名词。所以我不是第一个脸在后面的，这个人也脸在后面的。如果你们有空的时候，可以跟我要这个资料拿去读一下啊、哦，你就知道神的伟大。哦，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包括我们能不能够活下去、健康的活下去，也是神定的，不是我们厉害。哦，那第二段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是神的想法有的时候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时候你觉得患难好苦哦，患难我信耶稣干什么？但是有时候患难却是恩典的包装，神看是这样，但是我们看患难不要啦，不平安不要啦、哦、那 所以神的想法还有他认为好的东西跟我们想的不尽然相同，那神看重的也跟我们所看重的不一样。为什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用世俗的眼光、世人的价值观来衡量说这个东西对我好不好。我们很少愿意谦卑虚心的在神的面前诚实的祷告说，神啊，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人非常现实。可是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将圣经的道理真正落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你就会转去追求神所看重的。好，那第二段我就分享 我一路走来的学习跟经历。我们以前国中，读国中的时候，国一的时候有智力测验，要编班呢、按照你的智力测验的高低，把你放在好班、次好班、放牛班。好，我们乡下学校是这样了，我不知道台北是怎么样了，可是我们以前是这样了。好、那我的智力测验多少？81。什么意思？没概念，对不对？90以下就是你的头脑有问题、你学习有障碍了、90分以下，我81。好、那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太讲述，我讲太多。我在宗教教育某个班级曾经讲过、那我直接快转。那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我们的主题不要忘记、看起来那么笨的人，那么学习动机那么差的人、不是我不乖，我很想努力，但是就是没有开窍，不会。好，那这样辗转哈、包括我当兵啊，出来曾经就业，然后呢，后来又回去读研究所，那已经绕了很远。那我自认呐、我在五个兄弟姐妹里面，我学习最差。甚至小弟的爸爸都怀疑说：“你这个小孩子看起来小时候聪明聪明的，怎么会这样？”我是辗转从我的兄姐当中听到这样爸爸的、他不忍当面跟我讲，然后但是私底下总觉得这个小时了了、怎么这样、还是那句话，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那这当中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学习，那神安排机会还让小弟考上研究所。那在读研究所的过程当中，研一要升研二的时候，研究所一年级要升研究所二年级，我们研究所二年级的时候就要找指导教授、准备写论文。好，那有一次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则信息，教育部公费留考留学考试、一个学门只有录取一个，就是第一名的才可以，没有第二名的啦。现在好像有改制度了我们以前那个时候是这样了。我是91年考上的，民国91年考上的。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就讲一个见证，我就说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我前面的学习那么差，我的能力那么差，但是后来竟然能够考上公费留考。我自己也想不通，那我就很直接快转了、在考的时候，前一晚小弟的妈妈做了一个梦，梦境说我要考试，当然他这段期间一直帮我祷告嘛， 啊，就像今天会考要考试嘛，然后我们教会好几个小朋友都要去考试，我们父母也是很担心啊，你就交托帮他祷告。哦，我讲我这个见证就知道了，一切都是神。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国家考试是没有范围的，而且都是申论题。我们要考中华民国宪法、国文，好，还有两科自己的专业科目，就是你要出去留学考试你要读的专业科目，加重大家都一样了，加重 1.2 了，20%了，大家都一样了，你考那个学门你就是加20%了，没有说你是原住民特别，没有了，都一样了。好，那还有反正我在准备的时候好奇妙，神让我找到读书的方法。我是视觉型的人，我喜欢画漫画，我喜欢用很多笔在那边，各种颜色的笔在那边画，所以呢我在准备的时候，那些重点都浮起来。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有弟兄，那个南门教会的那个侯志道长老的儿子侯信义弟兄啊，检察官要主动来教我怎么读宪法，好多人来帮助我，省了很多瞎子摸象的那个尝试错误的时间，这个都是神的安排。那在考试的时候，我印象最深，我先讲那个梦。在梦里面，小弟妈妈说我要去考试。考什么？有两个看起来都是170、180的人，两个人站各站一边，拿着那个橡皮圈，把它用很多条这样啊，把它弄成一条。好，我们以前六年级以前的那个同龄，我们大家小时候都玩过那个游戏啊，用橡皮圈的、啊，很多条那个。把它高高的举起来，那两个人都比我高，手一举起来当然也比我高了、啊、然后呢要考什么？考说量身高啊，你要是能够碰到你的头，要是能够碰到那个线，你就过了啦、啊、所以小弟的妈妈讲啊，我那么矮我不会过了。但是在梦里面好奇妙哦，小弟妈妈就闭眼睛一直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知道不会过不会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帮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结果那两个旁边的人还有观众嘛，在梦里面还有观众，他们说哎呦超过了超过了超过了，大家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超过了那么矮？不是，我妈妈觉得很奇怪，她打开眼睛看，我真的超过了耶。为什么？地隆起，那个地啊增高，把我增高起来，所以我的头啊竟然超过那条线一个额头。放榜的时候我们分笔试跟口试，口试在哪里？在台大医院的附近中央联合办公大楼18楼啊。那时候我要去口试的时候，我拿到我笔试成绩，我的笔试成绩竟然比那个可以参加口试成绩多了47.2还是47.8分，就是高了一个额头。那我在考试的时候太轻松了，我从小到大没有这么轻松过。别人考试很辛苦，我考试是怎么题本那么少，我都还想写没有地方写了。下笔如有神，为什么？因为那个题目啊都是我做的重点，我在默写啊。你有没有考试过考申论题是默写的？一定会考高嘛，你那熟得很啊。那个我国文程度也不是很好的人，但是那个题目简直是为我准备的。我记得那个作文题目叫做落叶归根与就地生根，60分。他的那个翻译没有断句，我自己断，知乎者也，逗点，有知有乎有则有也，逗点，里面有古字我猜。他出什么我虽然看不懂，但是我知道 他在讲梅子，我哪里来的？我信义乡来的。信义乡最有名的是什么？梅子。所以你那个工作做到哪里？我知道啊，我可以猜啊。你现在是除草，你现在修枝，你现在干什么？我就这样往这个方向去翻译啊。感谢主，我的国文成绩出来还有60分呢。有些考上了台大的博士，连60分都没有。我们同一届会彼此问：“哎，你国文考多少？”有的连60分都没有，我60分呢。我程度不是很好的呢，但是就是这样考上，这是第一个。好，那我后来有努力的把我的研究所论文写完。2年级升3年级，大概2年级下半的，因为我是读文史类，所以3年毕业算正常。2年级还在研究计划呢，3年级就开始写了。那我半年就写完了。那两件事情同时在进行，一个是我到底要不要出去读去英国留学，另外一件事也在进行，就是台东教育大学校长室主任秘书室有来电话给我妈妈说，想要请我去那边当研究助理，然后顺便把我培养成博士，因为学校很喜欢我的论文方向，写原住民相关的啦。好，啊，小弟妈妈以为说我会出去，所以就很客气的把他辞退了，就说啊不要了，我儿子要出国啊。感谢主，我两边都没有。为什么感谢主？因为这个不是我的实力啊，这根本就是神帮忙啊！我从小到大没有这样的成功经验了，没有啊。那只是让小弟知道说靠神凡事都能，这不是口号啦，这个是在生活中真的能够体会的啦。讲口号没有意思的，信仰是自己去体验的，对不对？哦，那神让我觉得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因为没有出去，经过几年我去考神学院，就遇到我现在的老婆啊，就生下我现在的儿子了，哦，所以都好了啊！你不要觉得舍不得啊，这神的意思了。因为以小弟当初不成熟的心理，可能会因为这个外在的条件会骄傲，也不一定啊。哦，神把我拿掉，神给我又给我拿掉，都好了，不要太在意呀。学会放下，我小弟有曾经在讲过一篇道理，学会放下。好，第三段最后一段，侍奉中的长进。那小弟出来当传道，除了小时候的妈妈的许愿，如果你自己不要也是没办法。那在侍奉中的长进包含小弟学台语的经验。好，我第一次翻译是我在台南读书的时候，读研究所的时候，有一次在南门教会，那时候是林恩士传道主牧，他看到小弟，他就说：“田弟兄，你来翻译。”他讲台语，我讲国语，好，先从一般的机会来练习。我们知道台南人讲台语是那溜得很啊，非常的顺，好听又顺，台南人讲台语啊。啊，你要跟啊！你那时候就要训练耳朵啊，在旁边哦。当然，上去免不了一些笑话，但是讲到这个特点哈，我觉得我在学习的时候，真正学习最多的是在那个彰化海线教会，我神学生实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一届是师徒制，跟一个传道，我跟了萧顺总传道1年多。就在彰化和美温子芦苇草港这附近的教会在打转，那边都是老人，你跟他讲国语他也不会讲国语啊。哦，那我发现学习语言要厚脸皮，不怕被人家笑。哦，被笑正常啊，那不是你的母语啊， 哦，你笑了之后，你就会记得下一次要怎么讲。好，第二个要敢于尝试的，讲白一点就是国语叫爱现，台语叫爱电。错了，我曾经发生过使徒行传书读行端讲西读行端，死掉的死，那大家笑一笑我就记得了，我讲错了。好，那以前在地方教会的时候也有被安排家庭的聚会的分享，或者在地方教会用别人的讲道，别人的讲章来练习讲道。好，那啊，小弟出来当传道已经十一年了，平地教会、原住民教会注目各一半，啊，学习都有学习，都很不错的回忆和经验。2010年到2011年，神学院四年级下学期，注目茂林教会建山祈祷所，区域范围包括茂林乡、高雄的桃园乡，一直到屏东的青山青叶部落，要去家庭辅导。那2012年注目松山教会，2013到2015年注目阿里山的教会、出口教会、阿里山南山县的教会、新山教会、茶山教会、新美教会、三美祈祷所。2016年到2018年，啊，就是永和小区的教会，然后2019年到2020新庄跟林口，2021就改成新庄跟三重，然后2022就来我们大同跟双连。那最后我们要一起勉励的是什么？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在马太福音19章27节到30节，好，神的脚步是神所定的嘛，我们知道嘛。那我们既然要尊重这是神定的，那我们这样遵守神的话，我们要得什么呢？一定要有动机嘛，你学习一定要有动机嘛，要正当性嘛。那我们的正当性是什么？就是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好，那马太福音19章27节到30节，那里讲哈，做门徒的赏赐，彼得的问题。好，彼得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那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27节，耶稣的回答，啊，什么呢？要怎么样与主耶稣坐在宝座上，一同坐王来审判，啊，那还要得着荣耀，还要得着百倍，还要承受永生。那我们不要忘记，在前的要在后，哦，好像受苦时候的路德跟这个拿俄米，跟被神祝福后的这个路德嫁给这个财主波阿斯，好，或者是13年当奴隶的约瑟，后来当埃及帝国的宰相，哦，还有王后以斯帖，他之前是为奴的，哦，当王后的以斯帖又不一样了。所以箴言3章5节到6节那边说，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唯有专心仰赖，凡事认定他，他必指引道路。神是全知全能的，这里不是说我们就要放弃我们理性的头脑，我们有智慧啊，我们自己会选择啊，他没有叫你放弃哦。我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了，谁？亚伯拉罕，够聪明的吧？在创世纪13章8节到13节，那里讲说，那个他的侄儿罗德看到约旦河全平原啊，就整个人哈， 巴不得赶快去向那个犯罪的地方啊，就移帐篷走到所多玛。但是这个亚伯拉罕，神没有叫他，他没有要看，他本人自己没有看，是神叫他看，怎么看？东西南北看，东西南北纵横啊，走遍，哦，是神叫他看，哦，这个地方在讲什么？亚伯拉罕很聪明啊，但是他将这个选择权交给谁？主权在神。你交给神的同时，神会让你的心平静安稳，就会有智慧选择我前头的路。好，那因为今天早上跟下午都是根据我们宗教教育好所定的题目，好，我们来看一下了，三章的箴言三章的五节六节，我们把它念过一遍。好，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聚会就到这边，好，我就不解释了。好，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三章五节到六节，好，预备，我们一起念，预备，起，你要。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阿们。我们唱诗赞美诗389首。
So
亲亲恩亲亲，众生靠主，直到尽终要在主怀安住，永远不知息，永无尽期，亲近我救主，恒亲近恩主，亲近我家主，感情亲安主。